神剑。诗篇131篇，和合本。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31篇。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海伦老师依旧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一次呢，我们记得很有意思，海伦老师他分享了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他和他的先生因为一个讲卫生的习惯疫情期间我们要好好的仔细的洗手啊，不要用手抓这些吃的呀，导致了他们夫妇二人呢就闹矛盾。于是呢，两个人采取了积极暂停的方法。先生呢，虽然他出去，却是去买菜。海伦老师自己在家里呢，也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思想。那神呢，也是亲自的来教导他，让他真的明白他所学的东西，他所拥有的真实的信仰的力量，以至于呢，他可以完全的放下自己的那一些见解。夫妇二人呢，可以在双方都冷静下来的这种前提之下，二人又恢复了他们美好的关系。和家人有矛盾、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啊，第一步还是让双方能够积极暂停。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不要害怕冲突，但是呢，我们要用一些好的方法，在什么时间停止冲突，并且在什么时间选择恢复双方的关系。海伦老师是不是应该这样来看呢？
这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习惯了，就是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就是不像以前，我们俩就是拼命的忍，两个人互相都忍，因为都讨神喜悦嘛哈。然后也想给自己一个又大又难的任务，就是我一定要是一做出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丈夫，我也是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无可指摘。结果呢，做起来两个人都伤痕累累，而且做不到。结果忍到一个程度，一爆发伤害更大，因为那个忍了一个月的那个话一下子说出来，说那攻击力呢啊。所以我们就家里就我们两个就形成一个一致，达成一个一致，就是该争论的时候不需要特别的忍，但是呢有一些界限底线是不可以超。第一，不可以在生气的时候说我要离婚，这句话是不能说的，就我们俩都遵守的一个底线。第二呢，不要搞什么危险动作，比如说离家出走啊，或者说心里恨恨的。当然有一些夫妻他就是一生气干脆就出去气对方，比如说再找个第三者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就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的底线，起码的底线。口头上不可以去咒诅人，也不能提互相的父母， 互相的家人，这都是我们俩的底线，就互相都尊重，我们平等，而不是一个人委屈另一个人没有底线，两个人都遵守都同意的，好，那就按这个底线，在这个底线基础上怎么吵都没事，我们是安全的。
你有没有跟对方讲过这个底线？
我们俩聊过，没有或者很严肃的一二三四立规矩，没有，只是就是平常的互动中啊，自然而然就带出这个，就是说不要提我的父母啊，然后对方就记住了，好，不提。那么反过来对方也要求，那你也不可以提我的父母哈。
对对对，
就慢慢的就那两个人心知肚明，知道这就是两个人的底线。
嗯，
最重要的不是说设立清楚底线好像就可以遵守，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心甘乐意尊重对方的底线，其实还是一个内心的爱的体现。你真的有基督的对他的爱的话，你自然知道要尊重这个灵魂的底线，对不对？
嗯，
那么对方被尊重到了，他自然也会同样回报你啊，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其实他灵魂深处他都清清楚楚知道的，他晓得他有没有被你尊重。吵架不应该是惧怕的，如果你害怕争吵，害怕争论，害怕产生矛盾，那么吵架这件事本身，吵架本身就很可能已经成了你的偶像了，因为你惧怕他，因为他已经束缚了你生活和享受神的爱的自由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吵架我们是不需要惧怕的。如果你要是这件事儿应该吵的话，你还是可以吵架的。
如果你身量啊、成熟度啊都没够，你刚学了一些交流技巧，可是不熟练，是不是初学者 ？Very beginner， 初学者的话，你本身技巧不行。熟练度不行，可是你仍然去做，这就是会产生什么呢？你没有足够的熟练和从容，因此当你做的时候就容易怎么情绪就
失控，
哎，就比如说有时候声音会拔尖啊，音量会拔高啊，然后态度会过于激动啊，
没错，
行为可能也会拍个桌子啊，对不对？
没错、
啊、其实从旁人看你们俩就跟两个斗鸡一样的，两个互相就是那个火大的两个公鸡在斗，
对，
但实际上你们俩不认为这是斗，你们俩认为这是讨论一件事儿，是不是？只不过态度失控。为什么失控呢？就是因为技巧还不够熟练嘛。啊，你练上100次，你这样失控100次，你看看100次之后你就会平心静气的温温和和的两个人讨论这件事。
对，
其实讲话的内容还是那些内容，但是你的态度温和，一旦态度温和，这个掌中大脑就是闭合的盖子嘛，那么对方也不会这样子蹦起来。现在是因为你们都不熟练，所以老蹦啊蹦，
就是我们这大脑盖子又开了。
对、
哦、
嗯，互相照镜子嘛，我们说哈。
哦，我看到你这个样子、
嗯、所以我也蹦起来了，
就蹦起来了、
嗯、其实我之所以拍桌子或者我音量大然后让你也蹦起来，不是我有意要激怒你，是我自己掌握不好技巧，对不对？
对。
但是不能因为我掌握不好技巧我就不练习，我就不践行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吵架并不是夫妻两个真的想要指责对方或者想要攻击对方，很多的时候是这个人也被激怒了，所以他就反击回去，其实只是一个自我保护。大多数的吵架都是各自在保护自己不要被对方攻击，并不是真的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搞死你，对吧？大部分呢是为了不要被搞死，
对对对对，
是吧？但是呢对方也会感觉到，所以互相的自我保护就是用攻击来保护自己嘛。所以你明白了这点，你就知道吵架并不可怕，也就是说我只不过我没有足够的身量和自信心和能力，以至于我先要学会保护自己，所以我会用拔高的音量表示我很 strong，不要来欺负我，不要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不要这样嚣张对我，我也是很厉害的，其实只不过是个潜意识的保护。
孩子也是这样，
孩
子
很多孩子，孩子的顶嘴、
哦、
典型的孩子为什么顶嘴、哦、因为他在个头上，他在年龄上，他在自我的生存能力上全部都依赖于你，都是比你低的，所以他下意识觉得他是弱者、
嗯、
他是一个可以被随时被你欺压的，所以孩子的情绪和语言和态度反而特别嚣张。
对呀、啊、就是奇怪、嗯、为什么说现在这年轻人的态度都是这么不好
啊？
哦，原来是他内心中是觉得他被欺压呀，
他怕你随时、掌控了他，
对，因为爸爸妈妈老就批评他了。
你想他的零花钱都是由你出，然后他有房子可以住然后有衣服可以穿，不用在外面刮风淋雨，那都是因为你， 你说这就为什么他一直忍，忍到只要开始读大学了离开你，拍拍屁股走了，从此再那个，你看他连冲你嚣张他都懒得嚣张了，
嗯，
因为他不需要依赖你了。嗯，所以孩子有时候顶嘴呀、啊，或者夫妻之间呢说话很嚣张啊，嗓门大呀、啊，拍桌子，显出自己很强壮、很厉害的一面，啊，像我们说总是说我们女性什么，说这个妻子很厉害，说她是母老虎啊，这种形容。为什么妻子们会成为母老虎？其实她内心深处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丈夫强壮，
哦，
她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弱者。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有一些的丈夫他就很温和。他为什么能还能够温温和和的说？因为他内心并不自卑，他会觉得啊、你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老虎，对我来说我也不觉得有威胁感，所以他还可以温和。这就是我们说呢，当你平时是这样的一个 lifestyle， 一个旧皮带，然后你要切换新皮带的过程中，你会感觉没有自信，不熟练，是一个初级学习者。那这个时候你往往容易给自己再包装一个很厉害的外貌。给自己提升点信心吧，
对对，
显得底气足点吧，啊，所以情有可原。因此吵架其实就是个过程。你想，作为一个基督徒，谁愿意让自己的形象是那么样子的冲动和负面的情绪呢？
对，
对不对？谁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很属灵的，有基督的平安，然后有谦卑，有安息的，有喜乐的，有自由，有真理的。可是做不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做不到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叫包装，包装成一个我是不害怕的，我是不会被欺负的，你不能够对我怎么样。其实这是个假象啊、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意识到这是我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时候，我就觉得嗯，我面对接受，这就是我现在学习的一个必然阶段。我接受了，那么同样我也接受了我的丈夫很有可能也是，他其实在尽他最大的努力在做，只不过做的时候有点这个四不像，就做出来感觉就是很不专业。
对，
对， 对， 对不对？那我们两个都在尽努力的想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或者尽努力想要表达自己的委屈，或者自己是在爱的，但只是表达出来反而是背道而驰了。没关系，不要害怕自己这个不完美和丑陋的形象，因为你的心是对的。两个人并不是真的为了攻击，而是为了害怕而保护。那么吵架就吵架，控制不了情绪没关系，面对自己就是这个形象，也面对对方就这个形象，但是不要太当真这件事儿，因为只是两个练习者，你当什么真呢？
对对，你要这么想，那当然就好多了，
对不对？
对，
你自己也只不过是个练习者啊，那怎么要求对方一定要很专业呢？所以我们俩就达成了一个下意识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吵架的时候，我对你的不满什么的，我都会说。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正面管教里学的那些什么我句式啥也想不起来了。
对，
是不是？
这特别实际。
或者是问一些启发性好奇性问题啊，啥也记不起来，张口就是说你怎么能这样这样哈。
没错，
好，
一般都是这样。
所以当你做不到的时候没关系，因为你只对自己只有小步的期待。我能做到不害怕跟你面对，我就已经在尽我的努力，这叫小步。那两个人哎，控制不住，最后还是吵起来了，不欢而散了，没关系，积极暂停，让你的大脑盖子可以慢慢的合上。但是这件事吵架完了就不要记仇，这个才是基督徒该做的。但是允许自己是一个不够完美的一个过程，接受自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天父就是照着你本来的样子，他先选择爱了你，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你了，他就为你舍己上十字架被钉了，他就背负了你的罪恶，看见没？所以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现在还在不完美的过程中，其实是很配得神在这件事上来鼓励我们的，配得神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所以自己也不应当啊，要换一个不同的，就是不同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啊，觉得自己很糟糕啊什么的。你要知道你的心是在努力，这是我们说的，就是你有没有关注到你里面那个麦子，呵护那个麦子是被保护的长着的，而不是整天关注着薅那个麦子。你薅着薅着麦子就没了吗？啊，哪怕就剩一颗麦子，你也要放掉所有那一片麦子，把这一颗给我好好的呵护，直到有成熟的籽粒。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以每当我们愿意努力的那一点点的心，那一点点的努力和践行，就要呵护它， 自己要跟神一同呵护他，而不是自己嫌弃然后神在鼓励结果自己还嫌弃。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神说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我还走到主的跟前，我还来到主身边，我还坐在主的脚近前，我还看着主的脸。
诗篇139篇一至三节。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诗篇139篇一至三节。最近呢，凯传看到一个极搞笑的视频，几个人仿佛在视频聊天室开公司的会议，会议结束了，大家互相告别，于是有一位男士离开自己的座位，但他却没有关电脑镜头。突然在网络上，别的同事开始哈哈大笑到要流出眼泪。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呐，他上半身穿着整齐的衣服，但下半身却穿着内裤。他完全不知大家正在观看，还在家中放松地走来走去。当他听到同事们的笑声时，才慌不择路，想逃离镜头。笑声过后，也引发许多的思考。原来我们每日上班，出门穿衣，化妆打扮，佩戴首饰，喷上香水，穿上与衣着搭配的高低跟等不同的鞋靴，原来都是为了别人的眼球，更进一步说，应该是为了看到你的同事、客户、老板，他们怎么看待你。你精心梳洗，让人们通过你的外貌来认识你、认同你、欣赏你、接纳你，甚至尊重你、爱你。但当傍晚回家之后呢？这一切都仿佛不必要了。于是就换上柔软的睡衣，在丈夫、妻子、孩子面前，再也不必装腔作势。一个穿着睡衣、素面朝天的我，才让自己找到原来的自己。是啊，原来我们都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让别人看的外在世界和自我素颜的内在世界，哪个更被人接纳呢？不必说，一定是那个精心打扮，在人眼前展现美好的我。而素面人生，只有在最爱你的亲人面前赤露敞开，这就是真爱。不必掩饰装扮，按本相展现。
想起亚当夏娃吃智慧树果子后，第一反应就看到对方赤身露体，他们马上不能彼此接受，找片叶子快挡着。那原来一直赤身露体，不都过得好好的吗？罪已来到，让人眼目明亮，知善恶，所以人就天天拿出善恶尺子量别人。你怎么这么说话呢？瞧你穿的那衣服，这不是显摆吗？而我自己内心却必须掩盖起来，绝不能展示给别人。被罪污秽的心，岂能被一片如内裤般的无花果树叶所遮盖呢？当罪来到，人最大的失去就是真爱。人的爱立刻变成了有条件限制的，无论是山盟海誓的情侣、家人，甚至父母儿女，都必须满足对方眼中的标准，才能为你付出爱，展示爱。不合我标准的一律不爱，甚至因爱生恨。而真爱的定义是无条件的接纳，只有创造我的神主耶稣才能做到，因为他实在知道我的本相，绝不会因为我穿着睡衣或礼服就有不同。天父爸爸的接纳让我可以完全敞开在他面前，一切污秽、一切罪都可以被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代替。在他面前，我可以回到伊甸园中的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因我不需要无花果树叶来遮羞，取而代之的是耶稣宝血所换来的圣洁义袍。主啊，你实在了解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就像圣经诗篇139篇1-3节这样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稣我爱你，你先爱我，在这世间中我仍能想你，东离西躲款，你宽恕慈爱更超越地脚无尽空。这世间中我仍能想你，天离地多高，你慈爱恩典在穹苍高处再创 是主牺牲的爱，是主牺牲的爱，耶稣。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